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是坐在天上宝座的王。那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求主祝福，求主悦纳。你那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将一切的重担放下，使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疏通，可以听见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只要单单的敬拜你，蒙你的喜悦，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里，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四川有一个绝技叫做什么？变脸，有没有看过？当我第一次看这个变脸的绝活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啊。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呢，他戴着头盔，穿着披风，头一摆换一张脸，手一挥又换一张脸啊，红脸变花脸，花脸变白脸，白脸变什么脸，变变变，一下子几秒钟变了十几张脸，非常的神奇。但是不管他的脸怎么变，他的身体还是原来的同一个人。在好莱坞有一部电影也叫做变脸，叫 Face Off， 他是吴宇森导演的。他讲到有一个好人，他是 FBI 的 Director， 讲到一个坏人，是这个坏人放了一颗威力很强大的炸弹在某一个公共场合里面。那么为了要找出这个炸弹呢，这 FBI 找了一个医疗团队，将好人的脸和坏人的脸兑换。所以呢，有好人的脸皮的这个人呢，就做杀人的坏事；有好坏人脸皮的这个人呢，就做救人的好事。脸虽然变了，但是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品格，并不因为这个脸变了就完全不同。看起来这好像是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可是呢，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啊，在这个德州有一个人，在2008年的时候，他刷油漆不小心呢，触到了高压电，整个脸都烧坏了。那这个美国国防部呢，他就补助$3,400,000，要来发展这个修复脸部的手术，就将这笔钱拨给啊波士顿的一个啊布里汉妇女医院，那么就做了5个脸部的修复手术。这个人做完了这个脸部修复的手术以后，他女儿说：“哎呀，爸爸比以前看起来帅多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跟配偶、我们跟太太吵了一架，吵完架以后非常的生气，那个脸啊，我不晓得你们在镜子里面看过啊，但是当你有人来按电影、朋友来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马上换一张笑脸。但是呢，我们的人还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个性还是一样，不管我们怎么变，我们的性格并不因为脸变了，从内到外就完全换成另外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接受主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这个慈爱和恩典，我们慢慢的也能够去欣赏的时候，可是呢，好景不长，不用多久，我们的信仰就在原地踏步，有时候甚至后退了。我们觉得很迷惑，不晓得下一步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有追求这个生命长进的愿望，但是却没有这个属灵的动力来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希望跟神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却觉得好像有心无力，觉得怎么做不出来。虽然有一个基督徒新的身份，却没有一个相称新的生命。 我们知道光变脸是不够的，但是呢，我的身体，我的心思意念老是变不过来，还是一个老样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牧师说，你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白白赐给你的恩典，就可以得救，也是保罗在罗马书提出来的因信称义。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也没有忽略到这一点，他说光变脸是不够的，也要变身。他在四本书信里面非常强调这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他非常的强调，我们得救以后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要与这个福音，要与这个恩典相称。接下来在另外两本书信里面，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在后面这两本书信里面强调什么？要对得起主所蒙召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新的生命不能和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不能相称，行事为人不能相配的时候，这是什么？就是对不起主耶稣。对不起主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起主的人，就是等于糟蹋了主恩典的人。保罗这样说，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好几次对门徒这样说。你看福音书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三章的教导是对谁说的？我们看五章一节，他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有许多的人想要听耶稣说话，但是他们并没有跟随耶稣到山上去，只有门徒跟着到山上坐下来，耶稣就教导他们。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教导是对门徒说的，告诉门徒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然后主耶稣给门徒两个命令，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门徒听耶稣这个教导，听进去了以后，应该要如何回应呢？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告诉门徒，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的人要将他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变身的开始，我们要先变脸，听见了，听懂了，我们就要照着去做，有这样子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要变身的开始，我们一定要跟对向导，要听向导的话。第一个大纲，变身的开始一定要听向导的话。我女儿是在2006年在 UNC Chapel Hill 毕业，她毕业以后呢，到台湾的新竹一个补习班去教英文，教了一年以后，她说，啊，我不想教英文了，我想要学中文。她就到台北的师范大学去学中文，学了半年的中文以后，他就准备要打包回美国。但是2008年的三月要回来之前呢，他告诉我，他说，爸爸，我想到马来西亚的丛林去逛一逛再回家。 说好、啊、你要去丛林逛一逛，请问你跟谁去啊？他说我一个人去啊。啊，这个做父亲的心情你们都知道，女儿一个人要去丛林逛一逛，我说你怎么逛法？他说没有问题的，我到那边我会找一个向导啊，雇一个向导带我去。他就这样子去了，雇了一个向导，一个星期以后他才回到家里面，天天为他祷告。为什么要雇向导呢？因为你不知道马来西亚的丛林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不知道路怎么走，因为你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因为你不知道可以睡觉休息的地方在哪里，更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要雇一个向导。雇了向导以后，你要不要听向导的话啊？向导说我们现在要走右边这一条路，他说我不要，我要走左边这一条路，年轻人的叛逆啊。或者向导说啊，我们现在要走上山这一条很狭窄的小路，你说我不要，这条路太难走了，我要走往下山的平坦宽大的路，那请问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到达不了目的地，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当主耶稣对门徒说，也是命令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不要进宽门走大路，这个命令怎么会是如此的难以遵行呢？难道我们不知道要听向导的话？难道我们不知道不听向导的话就会到达不了目的地吗？圣经明明写着，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借着我的意思是什么？ Through Jesus 英文，经由，经过耶稣。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向导，他清楚地指明一件事情，他清楚地指明一个方向。他说世上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每一条路都通往天国的，只有一扇门跟门后的那条路才是通往永生之路。门有两个，窄门或宽门，你有选择要进哪一个门，但是你没有选择说我两个门都不进去。路有两条，小路和大路，你可以选择走小路或者走大路，你不能说我两条路都不走，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而且是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马太福音7章13-14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最不容易了解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是灭亡和永生这两个名词所代表的意思，也是最不容易了解到底所讲的目的地是什么。在解释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宽门大路、窄门小路这些名词。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写法，象征性的写法。一个人在我们今生的生活，我们思想一下，如果你存着只要我喜欢凡事都可以做，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我们带着这种想法和态度，我们认为游戏人间潇洒走一回，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过生活，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刚开始这个人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也可以，但是从圣经的话，从人生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任意而行的人会带来什么？常常带来破坏。你顺着性情随意发脾气，你口无遮拦的人带来人际关系的破坏。坏脾气会带来使人失去理智，使人在愤怒的时候说出失控的话， 做出错误的判断。当夫妻吵架争吵的时候，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看起来好像有一方赢了，其实呢，你已经输掉了感情，你已经输掉了一个晚上的安宁，你已经输掉了在儿女面前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小蜜蜂有刺，对不对？小蜜蜂有刺，有没有被蜜蜂叮过的？被蜜蜂叮过以后，看起来好像蜜蜂赢了，没有刺的蜜蜂其实已经得了内伤，因为没有刺的蜜蜂很快的就要死掉。说话带刺的人，他的话语一出口好像是赢了，其实他也得了内伤，他的人际关系受伤了，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人缘，失去了人家的尊敬，他的婚姻受伤了，他的家庭受伤了，甚至呢，他的身体也得了内伤。愤怒会使人血压升高，使人的内分泌失常，常生气的人就怎么样，容易生病，最后怎么样，坏脾气的人会让人家听不见上帝的话语，因为你愤怒，你碰到挫折，你就怨天尤人，你埋怨，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听到上帝要跟你说的话，你没有办法安静祷告寻求神。弟兄姐妹，这个宽门很好进，这条大路很好走，可是你会发现，越走受伤越厉害，越走破坏越多，越走限制就越多，这条大路慢慢越走越狭窄，越走越没有自由。神应需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有平安有喜乐的，但是进宽门走大路的人，个性不肯受到修剪，他的生命越走越贫瘠，他的生活成为一种愿望没办法实现的生活。本来以为是宽广的生活，后来你就发现反而被困在狭窄的生活里面。相反的，进窄门走小路的人，刚开始他有许多的限制，哎呀，我要遵循主耶稣的教导，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可以做，这个门很窄。从字面上的意思和主耶稣的教导，窄是什么意思？窄就好像窄到像山壁之间的细缝，你要仔细的找，你要努力的才可以挤进去，你要将你人生许多的包袱给放下来，你要将你的名牌包包，将你的衣服甚至都脱下来以后，你赤着身体才可以挤到这个窄门里面。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把各个重担放下来以后，我们存心忍耐，我们仰望那个在坐宝座的基督，我们才有力量奔跑在前面狭窄的道路。这条小路很窄，对不对？小是什么意思？小是 narrow， 是狭窄，是崎岖。在新约里面有九次用到这个字，这个字的希腊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受患难、挤迫、逼迫的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和四章，他说到我们受患难，我们四面受敌，就是用这个字小。从台湾来的弟兄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到成功岭接受新兵训练，还记得这件事吗？姐妹点头啊。在晚上睡觉之前呢，部队里面呢都会放同一首歌，还记得吗？南风吻脸轻轻。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新兵，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跪在他的床前祷告，因此就被同寝室的人看为异类。有一天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同寝室的人呢就这样一双臭袜子丢到他的头上。 还骂他呆子。这时候整个寝室的人就看这个基督徒要如何来回应这件事情。他结果呢，他就很平静地将这双袜子捡起来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来到这个朋友，这个丢他袜子的人面前，手上拿着这双袜子，他说：朋友，这是你丢的东西，这是你丢的东西，还给你。丢出去的是一双臭袜子，还回来的是一双洗得干净的袜子。从此没有人再来取笑他，有人因为他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仰，原本是挑战和逼迫，后来成为和谐和祝福。在数学里面有个公式，负负得正，负二乘上负三等于正六，负负得正。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你用负面的态度来回应负面的事情，负乘上负永远不会等于正，以牙还牙，最多跟对方打成平手。只有以德报怨，你才让对方感激终身。看起来好像是吃亏，看起来好像是受欺负，好像是不公平，有许多的限制，我走在一条很小的路上。可是你会发现越走限制越少，因着爱，因着珍惜主耶稣恩典的缘故，这些限制不再困扰我。你会发现原来看不惯、看不起人、看自己比别人强的那种态度掉了，我的自我优越感变小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改变了。这条小路越走越宽，不但变脸成功，而且全身上下都变了，越走越爱主，越走自由越多，生命越走越宽广越丰盛，就引到永生。弟兄姐妹，在走的过程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走岔路。第二个大纲，我们变身的过程千万不要走岔路。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社会有许多混淆是非的观念，有一些话这样说，他说以前可以做，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做？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呢？如果你要责问我这么做，那你要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你要定我的罪，那你也要定他的罪啊。我们拿别人可以做作为我们的理由和挡箭牌，这个逻辑似乎非常的简单，代表某些人的看法，因为你是这样，所以我也是这样啊。透过传播媒体、报纸、新闻、电视，歪理也可以变真理，小孩子跟着学习，大人也用这种方式做他待人处事的原则，随着自己的意思任意乱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越来越分不清楚了，好像大多数的人在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多数人做的事情并不一定代表真理。这个观念你我都明白，对不对？那这是不是主耶稣在这边要强调的话？不是。虽然刚讲是对的，也有很好的提醒，却不是主耶稣要强调的。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说的话跟先知真先知说的话很像，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他们结出的果子。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样的人是真先知。那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位以色列人的先知叫做以斯拉。以斯拉这个先知呢， 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带了一群人回来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先知之一。这么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在说以斯拉这个人，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真先知是怎么样？决心，有一个很坚定的心智，我要研究神的话，然后自己去遵行，遵行了以后怎么样？才教导以色列人。这是真先知做的事情，所以他结出好果子。但是假先知却是只会说不能遵行的，所以假先知结不出好果子，只会结坏果子。荆棘里面不会长出葡萄，可是你可以到超级市场买两串葡萄挂在荆棘上面，说哎，荆棘长出葡萄，你可以假装这样说。狼的身上披上羊皮，但是狼的身上不会长出羊毛来，只会说不能遵行的人是在假装，假装是没有用的，只会变脸不会变身。你们不要听他的话，不要跟随他。弟兄姐妹，我今天说这个话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万一我自己也做不到，我也是一个只会说不能做的传道人，那我不是现在说的话就是拿一个鞋子塞到我嘴巴里面吗？这是英文的翻译啊，把一个鞋子塞到我嘴巴里面，我等于伸着脖子给人砍一刀一样。所以请你们不但要为传道人牧师祷告，也要用爱心来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社会，在布道会里面，你可以听到有一些以假乱真、是真是假的言论和教导。尤其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写一篇短文呢、发表他的看法，关于基督教的信仰。这个网站、部落格讲到文章多得让你读不完。现在的挑战，如何分辨真假？现在比以前有更多更大的挑战。基督徒要学会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人云亦云的道理。真理是从神来的话，绝对不会变的。真理的分辨要从他结的果子。我们要如何学习？我们就要寸步不离地跟好你的向导，听你向导的话，不要走岔路。不但如此，接下来主耶稣用很严厉的话要来宣告那些只会变脸却没有变身的人的结局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十七节，七章十七节，这样表示下面要讲的话是从上面经文来的结果，是延续十六节的经文，指出荆棘和蒺藜是坏树，因为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就是指那些不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不能结出好果子，是坏果子的树，结局就是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挂在嘴唇旁边的忠心敬虔，没有从内心出来遵行神旨意有好行为的人是没有价值的。马太福音三章七到十节，当施洗约翰对着法利赛人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然的话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准备把你们砍下来了。这些话很严肃很刺耳，对不对？怎么今天我老是说这些很难听的话呢？弟兄姐妹，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这些话是主耶稣说的。我只是在复述这些话而已，我只是在做一个传声筒而已。 保罗也这样说，罗马书八章七节，他说体贴肉体的人，不体贴圣灵的人，是与神为敌的人。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保罗怎么说？弟兄姐妹，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也收的也是什么。凡是顺着情欲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凡是顺着圣灵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光变脸是不够的，还要变身，全身上下都要变，心思意念要完全的更新。可是我觉得做这些守神的诫命很难呐。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守神的诫命是不难的，因为什么？因为爱神的缘故。当我们爱神，我们珍惜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守这个诫命就不是那么困难。当我们不舍得糟蹋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有出自内心自然的回应，愿意来顺服主，来遵守主的教导。第三个大纲，变身的内涵奠基于内在的顺服，成形于外在的果实。奠基于内在的顺服，成形于外在的果实。最后让我们回到这个生活应用的层面，如何来改变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窄门是什么意思，窄门在哪里，要如何做才是进窄门。耶稣说，我就是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凡从我进来的必能得救。好，如何做呢？耶稣这样说，我就是门，你要进来。怎么做呢？已经去世的华神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征召得胜者》，他提到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他也不明白窄门是意思，他就向主来求，主啊，求你指示我窄门在哪里。祷告了半年，主指示他，窄门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在罗马书十二章。可是在罗马书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就是没有窄门这两个字啊。他苦思默想，突然他的心打开来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窄门就在那里。怎么说呢？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林道亮院长他发现了，原来要遵行神的旨意，要过体贴圣灵的生活，你要走小路，必须要先进窄门。要进窄门，就是要奉献自己，把你人生的包袱，把一切缠累你的罪，把能够绑住你不能向前奔跑，在小路上不能行走的这些重担都要放下来，奉献自己。不是专对传道人说的，传道人出来服侍是受呼召，奉献自己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要跟随主耶稣，背起你的十字架，走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奉献自己，把你所有的包袱放下来，奉献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若是我现在说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弹钢琴，你同意吗？不同意啊。为什么？弹钢琴很简单吗？我把手指放在钢琴键上，压下去就有声音啊。连猫也会弹钢琴，你知道吗？猫走在钢琴上面也会发出声音。问题不在于钢琴出来的会不会弹钢琴，而是说钢琴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呢？不会弹钢琴的人，他弹出来的是一些没有曲调的噪音，就像我不会弹钢琴， 但是李老师弹钢琴就不一样啦，李老师弹出来是美妙动人的乐曲。你知道我跟李老师的差别是什么吗？我没有去学习弹钢琴，但是李老师的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弹钢琴，弹钢琴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因着信，神将救赎的恩典白白的赐了给你们，我们不用做什么，只要单纯的相信，神主动的将他的生命，将这个恩典给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段新的关系的开始。然后呢，我们有责任要来经营这一段新的关系，我们愿意在这段新的关系，我们下功夫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就像说像李老师那样子很会弹钢琴一样，弹出一首优美的生命的乐章，人家看见了就知道这是有基督同在美妙生命的乐章。但是呢，一个不肯下功夫去经营的人，就像是不会弹琴不肯花功夫的人，他所弹出来的是没有曲调的音乐。最后我们来注意看7:22-23，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两节经文各有三个字非常的重要，7:22有很重要的三个字，许多人。主耶稣不是说有些人，主耶稣不是说一小部分的人，他说有许多人。23，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就是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不肯下功夫跟我经营这段关系，神的恩典给了你们。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话要记在心里面，不认识没有关系，不肯负起责任去经营人和神的关系，主耶稣说这是没有用的，只有用心去经营的人才是跟主有好关系，才是一首美妙生命的乐章。最后在7:24，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个聪明的人要将他们的生命，将他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要听向导的话，听了就要去遵行。弟兄姐妹，我们承认了，人有软弱和惰性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几根软骨头啊，但是我们要听向导的话，照着去做，克服我们自己的惰性，才能走到目的地。盼望我们听完这一堂讲道以后，我们回去仔细的把马太福音5-7我们仔细的读一遍，我们把罗马书12-15这3章的经文我们仔细的读一遍，从这些生活教训里面找出一两样你觉得你最难胜过的，你最难遵循的，你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面。可能是我很骄傲，可能是我说话很冲，可能是我很容易愤怒，可能是我喜欢论断别人，可能是有时候我会贪心一下，有时候我会想入非非。求主帮助我们将这些不好的想法，将我们应该要遵循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但要变脸，全身上下心思意念我们都要完全的更新。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重新的认定主耶稣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是用你的性命，用你的宝血，用你在地上经历的跟我们人一样许多的痛苦所换来的这样救赎的恩典，
你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当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父神，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感恩的心是我们能够献上最好的祭。主，你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的不是我们，是我们是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从内心里面愿意来遵行，照着恩典所给我们的能力来遵行，我们活出来一个新的生命。主，这是你要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祭。主，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糟蹋恩典的人，枉费主恩典的人，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一生跟随你。我们就是要听你告诉我们的话，听见了就要去行。感谢主，听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无声有声的祷告，主你都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